亲爱的听众，您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昭。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当飞机即将坠毁，有人惊慌失措，有人故作镇定，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告诉女儿，她向她所怀的是怎样的一种爱，她也向我们展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请天路客黄磊来告诉您。
勇气的形象，作者凯西·赫莱。我知道什么才是勇气。六年前，在一次飞行中，我感受到了它。它深藏于我的记忆，每每讲到它，我眼中总不免噙满泪水。那是个周五的早晨，1011次航班从奥良多机场起飞，机上的乘客精力充沛，活泼而欢快。早上的航班上的乘客多是到亚特兰大出一两天差的公务人员。环顾四周，我看到许多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和带着皮箱的生意人。我坐在后面读书，短暂的飞行开始了。飞机刚刚起飞，肯定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飞机开始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包括我在内的有经验的乘客都环视一笑，表明大家彼此以前都碰到过这种小麻烦。要是你常坐飞机，碰到这种麻烦也会习以为常，不当回事的。可这种感觉没维持多长时间，起飞后几分钟，飞机开始急剧下降，一侧机翼向下猛冲，飞机努力爬升，可这无济于事。不多一会儿，飞行员开始广播这个坏消息：我们碰到了麻烦，目前看起来飞机的鼻轮操纵失灵，显示器表明水压系统也失灵了，现在我们将飞返奥良多机场。因为水压失灵，我们不能保证能打开起落架，所以机组人员提醒大家做好迫降准备。此外，为了能平稳着陆，我们会尽可能抛掉辎重。大家看看窗外，我们正在倾倒汽油。换句话说，飞机兴许会失事。再没有什么景象能比看着窗外成百加仑的汽油倾泻而出更让人感到凄惨的了。机组人员帮着大家各就各位，又安慰那些已经变得歇斯底里的人。我望着同机旅行的生意人的面孔，他们的变化让我吃惊，都是那么惊恐，就连最镇静的人也变得面色苍白可怖，白得吓人，没有人例外。没有谁能面对死亡无所畏惧，每个人或多或少地失去了镇静。我开始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寻找在如此境地中能以真正的勇气或伟大的热忱支持他仍然保持安详和镇静的人，但我很失望。忽然，在我左边几排的地方，有个妇女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中。她的声音和平常说话绝无差别，沉静而平缓，没有一丝战栗和紧张，柔和而充满爱意。我得找到这个说话的人。周围是人们的哭叫声，许多人在痛哭尖叫，有一些男人极力保持镇静， 他们紧抓住靠手，紧咬牙关，但他们的恐惧仍是一览无余。尽管我的信念让我不至于歇斯底里，但我也做不到在这种时候还能如此平静，如此柔和地讲话。我终于看见了那个说话的妇女。在一片骚乱之中，一个母亲在和她的孩子轻轻地谈话。她大约35岁，相貌平平。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她女儿的小脸。她女儿看起来有4岁了。小女孩认真地听着，体会其中的谆谆之意。母亲的凝视使女儿如此专注和热切，以至于周围悲哀恐惧的声音对她毫无影响。我脑中忽然闪过另外一个最近刚从一次空难中大难不死的小女孩。据推测，小女孩幸存的原因是她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她。母亲未能幸免于难，媒体追踪报道那个小女孩，后接受了心理医生好几个星期的治疗，因为她无法摆脱负罪感和负疚感。医生一再告诉她，她母亲的死不是她的过失。我不希望这种情形再重演。我竭力去听那位妇女对她的孩子说了些什么，我抑制不住要听，我需要去听。最终，我靠过去，好不容易才听到这个轻柔而让人欣慰的声音。那位母亲在一遍又一遍地说道：“我是如此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超过任何别的吗？”“
是的，妈妈。”
小女孩说道。“记住，不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永远爱你。你是个好孩子。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你的过错。你仍是个好孩子。我的爱将永远与你同在。”然后，那位母亲紧紧搂住女儿，系上安全带，准备飞机坠落。谁也没有想到，飞机的起落架竟然放下了。飞机安全着陆，悲剧没有发生。几秒钟之间，一切就都好起来了。我那天听到的声音是那样平静、自信、缓和，真让人难以置信。而我们这些老于世故、饱经风霜的生意人，却都声音战栗、惊恐不安。只有在无比伟大的爱的支持下的无上勇气，才使那位母亲坚定自若，超脱于身边一切纷扰不安之上。那位母亲向我表明，真正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在那几分钟里，我弟听到勇敢者的声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因为最近发生的一起车祸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他传奇的一生已经因着电影《美丽的心灵》而为我们惊叹。囚徒困境是纳什教授提出的博弈理论中最经典的问题，其核心理论在经济学、生物学以及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而且也带给我们对人生的思考。请天路客萧燕来告诉您。
从囚徒困境想到的，作者席恩。有两个嫌犯被警员抓住，警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嫌犯认罪，于是想了个办法，将他们分别关押，然后告诉每一个嫌犯，如果招认并供出同伙，招供者可以免除被起诉，而同伙将被判10年监禁。如果两个人都抵赖，那么法庭会因为证据不足，从轻发落他们，各判6个月监禁。如果两个人都招认并供出同伙，则每个人都会被监禁5年。每个嫌犯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招认供出同伙，要么保持沉默。在调查结束之前，任何嫌犯都不知道同伙的决定。那么嫌犯会怎么做呢？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就用纯数学的方法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囚犯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终选择招供，被判同伙。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会遭到严重处罚。这是博弈理论中最经典的问题，囚徒困境。如果参与者不限于两人，而是多人，多次反复选择，要么配合，要么被判，那么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即每个人都会得到对自己最不利的结果。这种多人多次反复选择必然达到的平衡状态被称为纳什均衡。纳什先生因为对博弈理论的突出贡献，荣获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传记电影《美丽的心灵》也在2001年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博弈理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近十几年来还在不断丰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有8人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理论揭示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会对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且反过来又怎样影响每个人的利益。其核心理论在经济学、生物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暗合着博弈理论，只不过我们通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已。我们总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其实就是在感慨多次对抗达到的对每个人都不利的平衡状态，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一样。博弈理论上称此为非合作性博弈。相反，如果大家互助互爱，那也会达到一种有利的平衡，比如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使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受益。这就是合作性博弈，也就是共赢。以前总说科学和宗教是矛盾的，可是今天我们才醒悟到，科学社会学的很多发现跟圣经的预测和结论非常吻合，简直就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博弈理论，让我们设想一下，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囚犯，如果在被关押的时候决定读圣经，接着认罪悔改，成为了基督徒，因着圣经舍己爱人的原则， 两个人都想让对方得到自由，即便自己受到最严重的处罚也在所不惜。于是两个人都保持了沉默。那么最终他们会得到第二种结果，因证据不足，两个人皆被轻判开释，这也是游戏中的最佳选择。但是人因罪性，想破头也想不出这样走出困境的方法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游戏中的囚徒，都犯了罪，都希望摆脱困境，而且非常努力。但就像蜘蛛网上的虫子，越是挣扎，越是难以摆脱。我们似乎有自由的意志，但纳什的理论证明了，如果每个人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受到重罚是唯一的结果。非合作性博弈带来的后果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就像腐败对个体有利，但对群体有危害，而且腐败会扩散开去，甚至愈演愈烈，最终会严重降低群体的力量，而失去对个体的保护作用。所以圣经说，罪人会死在罪中。这就像纳什先生的方程式的解是唯一的，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对博弈理论的深刻理解，使现代西方社会非常强调避免社会生活中的非合作性博弈，而提倡合作性博弈，因为合作性博弈会带来共赢的局面。其实，这也是圣经几千年来一直教导的处事原则。耶稣在回答文士什么是最重要诫命时说道，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欢迎您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会。